以色列怒斥七间传媒，美国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精英大学以巴两派分立严重。美日韩草拟行动计划应对中共同北韩挑衅。百万粉丝大 V 实名制，私隐暴露引起反弹。杨紫琼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宝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18号，拜登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访问，并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早图点名七间大型国际传媒，不核实就报道加沙医院被袭击的事件。当日拜登宣布美国将会提供1亿美元新资金，为加沙人同约旦河西岸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他还帮助说服以色列允许来自埃及的援助，但如果恐怖分子摄取援助就会停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尽力保护平民免受伤害。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后表示，美国同以色列同意制定一项计划，使捐助国同多边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够送达加沙平民，仅仅是平民的手中。拜登认同以色列的讲法，将加沙医院爆炸归咎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以色列目前处于国际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种谴责和压力之下，他不会去逆向操作一个让自己遭受更大人道危机的谴责。再加上如果是一个飞弹攻击的话，以色列的目标应该是精准地打击哈马斯的基地或者是他窝藏的地点。哈马斯现在所使用的策略应该是去转移或者是加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人道危机的谴责，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利用这样的一种对自己平民的攻击来制造一种人道的危机，然后再嫁祸给以色列。现在以色列屯兵在加沙的边界，并没有立即进行一种地面作战，哈马斯很可能利用这样的一种策略来达到对以色列的一种压制或者是压力。17号在加沙医院爆炸消息传出之后，一些国际媒体纷纷引述哈马斯的讲法，用以色列轰炸医院作为标题报道，此举引来以色列国防部不满，直接在 Twitter 列出其中七家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BBC、华尔街日报、半岛电视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国际传媒，痛批这些传媒很快就刊登了以哈马斯为来源的头条新闻，并没有核实事实。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哈加里再次重申，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因为朝以色列方向发射火箭失败，击中了这一座医院的停车场。以色列公开了一段声音档案，内容是两名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度讨论伊斯兰圣战误发火箭炮导致加沙医院被炸毁。我们在这里称男一和男二，在对话当中，男一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火箭跌下来，男二说那个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打的，男一说是我们打的吗？男二说看来是的，男一又问谁说的，男二回答他们说现场执到的弹片是我们这边的弹片，不像是以色列的，老天爷太不开眼了，炸哪里不好偏偏炸那里，算了，他们是从医院后面的墓地里面打的，结果走火跌到他们头上，火箭是在庭园的哪个地方，男一说你入了庭园之后不要往进城的方向走，就在医院的右手边。有网友说，以前只是听着美国保守派闹主流媒体，今次真是亲眼见识了主流媒体的无耻下流，协助恐怖分子散播谎言，挑动仇恨。这个不是一般的挑动仇恨，这个可能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无耻谎言。看看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大使馆和美军基地的围攻。 18号塔斯社发布影片，有汽车燃烧，冇显著嘅弹窿，玻璃都冇碎。分析专家指出，新影片显示所谓遭到轰炸嘅加沙医院教堂建筑喺爆炸当中只失去咗几扇彩色玻璃窗，其他方面似乎完好无损。稍早时，巴勒斯坦传媒发布咗一张声称系造成加沙医院爆炸嘅弹坑照片。网友话，咁细嘅弹坑反而证明不可能系以色列攻击，因为航空炸弹嘅弹坑至少比呢一个大上几十倍。有人质问，真相一睇就知，愤怒狂闹嘅人会唔会道歉？1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宣布调查结果话，基于对空中图像、拦截同开源信息嘅分析，我哋目前嘅评估认为，以色列对以色列发生嘅爆炸不负有责任。由画家、时评人陈丹青话，物质垄断只是让你变穷，而信息的垄断是让你变傻。当真话不被允许，这样剩低的必然是沉默和谎言。如果真话有风险，这样社会的纠错必然丧失，剩低的亦都只能够是步入深渊。不要为愚人预警，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地狱的常客。由于奔直法尼亚州大学的学生同情巴勒斯坦，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所代表的亨兹曼家族决定停止向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捐款。除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之外，好几家美国精英大学亦都遭遇类似的人情压力。商业内幕报道，现年63岁的洪博培曾经是犹他州州长、美国驻华大使、驻俄罗斯大使和新加坡大使，他亦都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董事会成员。他代表亨兹曼家族的立场，给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校长马吉尔一封信，提醒他家族基金会的决定。这封信特别刊在宾夕法尼亚州校园报上，当中说，面对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的历史性邪恶，各界唯一的反应应该是彻底谴责。然而大学的沉默令人失望，沉默就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就是仇恨，这个正是高等教育学府最应该避免的。因此亨斯曼基金会将会关闭其对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任何捐款。哈佛大学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校方一直应对由30多个学生团体组成的哈佛巴勒斯坦团结联盟。该联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应该为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负有全部责任。该声明引爆了一系列敌对行动。以色列首富家庭伊丹奥弗和巴蒂亚奥弗决定辞去哈佛大学金乃迪政治学院的董事会职务。奥弗夫妇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好不幸，我们对哈佛大学管理层没有信心，我们无法继续真诚地支持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史丹福大学亦都陷入了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中，而且没有任何放缓迹象。美国知名的达维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巴尔今日通过电子邮件向事务所成员表示，公司已经撤销三名法学院学生的工作机会。纽约时报报道，三名学生据信领导哈佛及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组织发表的挺巴勒斯坦公开声明。哈佛学生说以色列要对哈马斯突袭负全责，该大学生说哈马斯是对其定居殖民的压迫者发动反攻。根据事务所发给商业内幕的声明指，学生团体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明直接抵触本事务所价值系统。基于这一点，这些在声明上签署的学生不受欢迎。美军正在同时面临世界各地多重战线的挑战，有最新的以哈战争、持续了20个月的俄乌战争，还有中共和北韩在印太地区不断的挑衅行动。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国将会和日本、南韩讨论制定三边行动计划，以应对涉及北韩和中共的突发事件。据日经亚洲18号报道，美国督导核武行动最高首长、战略司令部司令柯顿受访时表示，即使在我们关注中东当前情势的同时，美国仍然在密切关注北韩和中共。美国有能力支持乌克兰、以色列，并在世界各地维持全球战备状态，为了应对多极世界，希望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国愿意同日韩讨论三边应急计划，来应对北韩和中共的挑衅。 柯顿仲指出，目前地缘政治环境使我哋面临两大军事敌手，我哋必须考虑所有呢一啲选项。如果美国同时喺印太地区同欧洲面临两场战争，我哋就需要调整战略同军力。而对于习近平18号喺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柯顿警告话，美军必须密切关注所见到嘅所有潜在敌手嘅交易关系。据韩联社16号嘅报道，南韩一名高阶官员证实，美日韩三国根据大卫营峰会协议建立嘅国安会议线电话已经设立，并完成咗技术调试。三国领袖同国安首长可以随时透过呢一个系统进行语音同视像交流。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主席强思东表示，而家是推动美日韩三国政府开始让大卫营协议具体运作的时候了，并建立有意义的国防合作，而不仅仅是定期演习和战略层面的讨论，需要建立应急计划和操作协调的机制。中共在收紧对自媒体的管控，将会实施微博前台实名制的消息持续发酵，担心私隐安全曝光风险进一步增大，就连知名粉红网红亦都罕见发文批评官方。10月17号，有粉丝数量超过700万的博主告诉大陆传媒，已经收到微博平台要求他进行前台实名制的通知。微博拥有粉丝近200万的成都下水道17号发文指，前几日收到一个粉丝量500万级别的大 V 电话，他说马上要实行前台实名制了。所谓大 V 前台实名制，是指在微博上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大 V 用户，他的真实姓名、职业将会由后台登记备案变为前台展示的个人信息。官方要求大 V 账号展示实名消息传出之后，好多大 V 发声反对，好多大 V 表示担忧，一旦开盒，人肉网暴会更加示弱。微博认证的超话主持人李慕默表示，不支持前台实名制。首先，认证博主本来就是后台实名咗噶，包括银行卡、电话信息全部都有。如果前台实名制一旦实施，咁样互联网用户嘅个人私隐泄漏嘅后果，边个嚟承担？知名粉红网红帝巴官微亦都罕见发文批评官方此举系冷静，形容网暴寄花圈嘅时代又要来临啦。网友大漠如一18号发帖话，帝巴官微居然亦都反对前台实名制，呢个有啲叫人意外。有好多网红表明，如果实施就注销账号退出社群。微博信息显示，使用化名的大 V 已经陷入恐慌，担心身份曝光不但影响工作、家庭和生活，还会遭到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匿名歌手幼稚园杀手10月16号已经注销其微博账号，页面显示该账号因用户自行申请关闭，现已无法查看，被解读为向前台实名制开出第一枪。在 COVID-19 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因为感染爆红的大 V 名誉追言曾经遭到微博禁言一年。目前名誉追言已经将他的账号名称加上即将注销，并发文指当局此举已经违反多项保护公民信息的法律。北京日报官方微博17号发文说，微博前台实名制在舆论场上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的担忧值得重视。如果实施前台实名，亦都意味着私隐安全曝光风险进一步增大。较早的时候传出前台实名制消息的是一位名为洪荣的财经博主。他说，10月底之前，10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前台展示真实姓名，12月份5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前台展示真实姓名，1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在后台完成身份证实名认证，并在前台展示职业信息。微博 CEO 王高飞在他的官方微博来去之间表示，实名针对的是粉丝超过100万的自媒体账号，但随即王高飞有回应网友评论，说自己话不到事。微博发给大 V 的通知提到，今次针对的是时政、娱乐和财经等敏感领域的大 V。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党政军等时政类新闻成为网络审查重点。网络评论人士不欣表示，前后台都要实名，这样就让我联想到网络举报，那就基本上没人敢举报了。原来大部分人是匿名举报，现在要求你实名举报，这样哪个还敢举报？据中共网信办数据显示， 2020年累积处罚1000亿条所谓违法违规信息，以此推算，平均每日3000万条。近年来，中共官方从要求网络用户从后台实名注册到去年官方出台 IP 地址动态监测的政策，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是网络前台实名制的前奏。继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亚洲女性之后 ,17 号杨紫琼在孟买召开的第141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任期四年。经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9月的提名，现年61岁的杨紫琼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同时获选的还有其他5个人。会议仲根据职能选出了两位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席，分别是瑞典的乒乓球联合会主席索林和南韩的国际溜冰联合会主席金在烈。杨紫琼曾经是马来西亚壁球青少年组冠军，后来因为受伤他放弃了职业运动生涯。国际奥委会刚刚投票决定将这项运动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法新社指出，虽然杨紫琼并非前奥运选手，但她是八位新委员当中最知名的一位。七个月前，她因为出演喜剧《妈的多重宇宙》而获得奥斯卡影后奖项。杨紫琼在1983年当选马来西亚小姐，正式进入演艺圈。出道40年来，她一共出演包括《卧虎藏龙》在内的50多部电影，目前还有大约10几个作品正在筹备当中，其中就包括新版的《阿凡达》。杨紫琼的先生是法国人杨托德，两人在今年的7月份注册结婚。托德是世界赛车运动的领军人物，曾任法拉利一级方程式车队的总监、国际汽车联合会主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